今天神来的信息叫做天国的数学，一粒麦子死了。我们把时间交给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在礼拜五的时候佳琪说他要带新歌，很期望真的，今天当他在带的时候，在唱的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是在什么场所会听到？我是在参加跨文化这个宣教的一个场所，我还听得到这种，特别是从徽州来的，他们在唱的时候，他们又跳又唱，很喜乐很喜乐，唱这新歌，这个 melody 让我想到，真的是神就是这么伟大，是值得我们去欢喜快乐来敬拜他，来接受他来赞扬他。那这个是众万族万民都要因他来称颂，因为他是造万族万民的神。我们就像周遭的弟兄姐妹，你周前面后面的弟兄姐妹说，向耶和华唱新歌，上帝要做新事。向耶和华唱新歌，上帝要做新事。跟你旁边人说，耶和华要唱，向耶和华唱新歌，上帝要做新事。在诗篇149篇的时候就是这样讲啊，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每一天都是新的。感谢主，我们的上帝是很奇妙的，我们上帝是他所做的事情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天国的数学你晓不晓得也超越地上的数学。我们都知道地上的数学一加一加一等于什么？三。但是圣父圣子圣灵把它放在一起是独一的真神一。今天传道要跟你们分享是平信徒领袖史提环。史提环你把它看作一粒麦子，他这个他死了，他就结出许多许多的粒子，从一粒死了归零，但是他成就了更多更多的无可数算的麦子。这就是史提环的事，他要如何影响教会扩张帐幕，为耶稣所说的大使命，他打开了序幕，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万国万邦。这是我们今天要从经节来思想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再一次用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是这么宝贵，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当看到你的话语，我们就看到神你自己的伟大。主，让你自己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来改变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主，你来使用孩子，清洁孩子的口，清洁孩子的心，使所说的话是圣洁，讨你喜悦，是深入人心，使得到的听到的讲的人都门徒。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传到我这还没进行啊。今天传到我要用使徒行传第六章到第七章来讲述一个人叫史提环，他被上帝使用的一生。我怎么去描述呢？我会用圣经节里面一些描述他的特别的特性上面来用这些经节来描述他的一生，怎么为主而活，为主而死。首先我们要谈谈看史提环。史提环是谁？史提环是谁？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六章前面的时候，我们看到那时候的教会就是初期的教会，初期的教会有两种犹太人， 第一种犹太人是什么？是住在耶路撒冷跟那个地区那个地区的犹太人。那犹太人会讲什么话？他会讲希伯来话或是亚兰文，就是以前从希伯来人他以前流传下来的语文。那另外一种人是希腊人，从用讲希腊话的。为什么他会讲希腊话呢？因为他们是从外国在犹大以外，就是耶路撒冷以外的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巴勒斯坦这段这个地区的时候，他已经忘掉他以前的母语，他的祖先用的母语但是他们讲的是当时常常都在使用的希腊文所以这一段时间里面，记不记得他们两个犹太人的讲不同话的，但是是犹太人，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出现了一些抱怨，这些抱怨要来处置，要怎么去处置呢？就是教会，就是这些使徒们，十二个使徒就 assign 让他们去选出七个有名声、圣灵充满，还有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幻使的事情。那七位里面有一位就是使徒缓。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缓他原来是被拣选被认可是平信徒的领袖。使徒缓他原来是应该是很平凡的，但是他是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不单单是被圣灵来充满，成为有治理群众的能力，而且他是蛮有恩典与能力，能够行大就是行奇迹奇事的。他的口才不得了，他是用智慧和圣灵来讲道。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句话第一个是蛮有恩惠能力，蛮有恩惠能力，你看到是什么？第一个你看到是能力，你看到那个能力它有什么样的能力，它这个能力是从何而来？是恩惠，换句话是上帝的恩典是给他有能力的。他有能力是因为能力是从上帝而来的。英文你们注意看到他用的词是 full of God's grace and power。 full of 的意思是说什么？充满，我们中文翻成满有在这边讲到满有就是 full of 的意思是什么？你可以想象你是一个器皿，我们是一个器皿，我们的器皿充满了什么就有什么，我们充满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能力就在这个器皿我们身上就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的能力是怎么来的？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靠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能力的，我们所拥有一切，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甚至在我们这个工厂在做事，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这都是靠上帝而来的。既然是神的恩典给我们的，既然是上帝的能力给我们做所有的服事，所有的做的工，这一切我们做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是我们自己做成的，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没有值得可以去夸口的。我们上帝要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是要为上帝来服事的，所以上帝要看的是上帝给你的东西，上帝给你的能力，你的能力怎么去忠心的去服事。我们要用这样看到我们有能力去服事的时候，我们要充满了感谢，我们要知道这是能力从上帝而来的话，我们就要顺服上帝要教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可以从 我们先前读到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是彼得。彼得是什么样的人？彼得是一个渔夫啊，他从来没有修过讲道学，而且还软弱，在三次不认主，不敢在公开的场所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他能够讲出一篇讲道，就是教会的第一篇讲道。这些讲道讲完了以后，有3000人信主。这是他的能力吗？很显然不是他的能力，很显然是上帝所赐的，也就是说圣灵在他里面显出来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不单单上帝赐给他，而且是圣灵从他里面显示出来的能力。这能力很大的，神的能力要被彰显，神的能力要被彰显，一定要是借着，通常啊，我不能说一定，通常都是借着上人，借着人，上帝借着人来通过人，人也不过只是一个管道，来彰显神这种能力。讲到人能力的时候，讲到神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神迹。你会想到神迹，我们就想到在圣经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想想看，摩西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所彰显的能力好伟大，他的能力可以降十灾，可以过红海。这些能力都不是平常人可以看到的，也不是在自然界可以看到的，所以看到的都是怎么样？都是超自然的。这所以叫什么？叫做神迹。所以叫神迹。神迹我们想到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样？我们经历到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说：哇，好神，对不对？我们讲说好神才是神迹嘛，对不对？啊，不神的话就不叫神啊，神迹。但是很有意思的，通常人在经历神迹的时候，或者是看到神迹的时候，他会说，他看到的是什么？不是，他可能是只看到那个行神迹的人。行神迹的人，他看到那个行神迹的人很伟大，他就想要跟从他，甚至来敬拜他。这有很多例子我们都看到，甚至到现在的世界里面，甚至在基督教界里面都有这样的现象。我们有些人很喜欢参与什么极端灵恩派所做的特会，在那边有医治祷告，然后他们是都是好的，但是有些人是跟着走的，跟着哪一个人某一个人他就到哪里去他就去哪里去，他就忘掉了神迹奇事事实上只是一个来彰显神的能力。彰显我们要追求的不是那个神迹，我们要追求的是在这个神迹背后的所做的事情，就是那个神，我们要追求的是那个神。在这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司提缓他大有能力，他也能够做神迹奇事，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在经文里面讲到，他行了神迹奇事以后，各地的犹太人都来和他辩论，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人不跟从？就像我刚才提的，不跟从那个行神迹奇事的人，反而来跟他辩论呢？显然司提缓在行神迹奇事的时候，他是来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他是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的，他是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这时候这样去做的时候，边传扬边显示神迹奇事，让耶稣基督里面得荣耀，让他能够看到这是复活的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这会让 当时笃信犹太教的人非常反感的。等一下我会谈到施提凡怎么样用以智慧和圣灵和他们辩论。谈到神迹奇事，你会觉得什么叫神迹奇事？你会觉得生病被医好了，是不是神迹奇事？是。癌症第四期的被医好了，是不是神迹奇事？是。一个人原来不信主耶稣基督的，对抗上帝的，他变成能够相信唯一的真神，信了主耶稣基督，得救了，生命改变了，这是不是神迹奇事？是。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生病医好了，过了一阵子，可能还会再生别样的病。但是得救的话，就不一样了，他得救是得永生，这是上帝的应许，是上帝的应许，他应许你得救了，就是得到的永生是永永远远的。主耶稣基督曾经这样说过，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走，我又赐下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都不能从我的手里把羊夺去。何等何等宝贵的神的应许。这说到什么呢？跟着主耶稣基督的人，跟着主耶稣基督的人，神要应许给他永生，这个永生是永永远远的。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讲过，我要给你生命，而且我要给你们丰盛的生命。这是何等的宝贵的神的应许，他不改变的，你得着了不会失去的。这是神迹奇事吗？这当然是神迹奇事。一个人从不相信抗拒神，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当他的救主，这个就是最伟大的神迹。神迹是什么意思呢？神迹的原文是上帝的记号，上帝的记号。人看到上帝的记号的时候，经历神迹，却不能够相信这个上帝，那么这个神迹就跟他无关，这个上帝也跟他无关。所以使徒凡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借着神迹奇事在彰显神的荣耀，他一次一定会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再下看，我们有能力有做神迹奇事这样子的人，这个能力我们刚才提到是从神而来，那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根基是因着信，这圣经上特别在希伯来书是特别讲到因着信做了什么事情，伟大的事情，因着信做了什么事情。使徒凡的能力是因着信，在使徒行传这一整本使徒行传这本书里面，有被称为大有信心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圣灵充满，这样子的人只有两个人，第一个就是使徒凡，另外一个就是巴拿巴，我们有机会去谈到巴拿巴。这两位原来是个平信徒的，他们很平凡的，他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以后，他们愿意，很重要，是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才会被圣灵来充满，成个大有信心的人。他的服事更是大有果效，我们等一下会去看到使徒凡他的服事的结果。我们想想看这句话，大有信心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圣灵充满，我这边 忘了把那个英文写上去。英文是这样写的 Full of faith and spirit. Full of faith and spirit. Full of, 又来了，又是满有，满有信心，满有圣灵，满有信心，满有圣灵。我们就想到什么叫满有，我们想到的是刚才提到满有的时候，我们就讲到的是我们是一个器皿，才会有满，才会充满，才会满有，对不对？圣灵充满事实上有两个字，一个叫做圣灵充满，一个是满有圣灵。中文的翻译有时候它会 mix， 但是讲到英文的话你就看得清楚。第一个就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英文是讲说 filled with， filled with 就是被充满，有一点点是被充满。被充满的意思就是什么？上帝圣灵被充满什么？ filled 就是圣灵充满嘛，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圣灵是浇灌你的，圣灵从上而下的，圣灵是他带的能力是上面给你的啊。这个是来做什么呢？是来做建立教会的身体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圣灵充满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能力刚才讲到是从圣灵而来，所以我们讲到我们要圣灵充满，要不时的圣灵充满。当在我们在五旬节的时候讲用到那个词，就是怎么样，圣灵降临，是 upon， 就是圣灵到你的身上，到了这个教会，是从外面而来的，使我们原来是空的，原来是没有的，没有这样的能力，突然间我们有这样的能力，这是圣灵充满。那这里面讲到圣经节讲说 full of， 满有圣灵，满有圣灵，满有圣灵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我们刚才不是讲我们是一个器皿嘛，我们是一个器皿，我们的生命原来是空空的，我们或者是有脏的，有不好的，但是因为圣灵充满我们，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渐渐的不一样，渐渐的改变。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是满有圣灵的人，满有圣灵的人说在属灵征战，在得胜的生活里面，成圣的生活里面，就有这个果效出来，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彰显他的能力。很重要的，不管是 upon 就是圣灵充满，或者是 filled with 圣灵，或者是 full of 圣灵，都要一件事情，就是你愿意降服圣灵，愿意顺服圣灵。圣灵充满或者是满有圣灵，是为了要让圣灵得着我们，让圣灵自由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进出，使我们成为一个能够祝福别人的管道。所以我们讲到的这个圣灵，所以整篇里面您注意到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很多经节一直讲圣灵，什么东西都跟着圣灵，信心也跟着圣灵是在一起。所以信心智慧怎么来的呢？都是因为有圣灵的原因，是我们连包括我们的信心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都是圣灵来帮助我们的，圣灵来我们才有能力，才有信心。可是荷尔本用大有信心，大有信心，我们也思想上也不错，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显然信心是有大有小，有程度的不同。那你怎么知道你的信心是大的或是小的呢？是要经过试炼，所以我们的信心是要经过试炼。我们信心的要经过试炼，我们才看得出我们是有信心大有信心小。我请问你们，你们人生一帆风顺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举手？ 都没有哈。我承认这是真的，我们很不可能，不是说不可能，就是我们没办法想象我们的一生。可能 baby 刚刚生出来的时候，他一帆风顺嘛，他刚刚起来。我儿子啊，他三四岁的时候，他曾经讲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当中，三岁四岁的时候，他就讲我一生当中，我是觉得好笑。我们的一生还没走完，你就一生当中，你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一生当中一定会有高有低。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时有高，时有低，而且这样子人生的道路是你没有选择的余地的。不论是我们是在高处或是低处，我们的信心都在被试炼当中。我再讲清楚，不是在你高的时候你就信心就不被试炼了。你们，我请问你们大家，你们认为人生在顺风顺水的情况之下，他对神的信心会是比较大呢，或是比较小？很难说哈，很难说，很难说。因为有这样子的人是说，他希望他是个祷告，他去向上帝祈求，他说：“哇，上帝啊，你把我常常放在顶峰，在高高在上，而不要把我放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当中，让我处处碰壁。”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要想象就好了，人在顶峰高处的地方，随时会怎么样摔下来的。人在顺利当中比较容易忘记，比较容易忘记神的恩典，也比较得意忘形，就不需要上帝了，甚至离开上帝了。信心的考验也很可能在你的高峰的时候。难怪雅各书我们都很熟，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要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要以为大喜乐。奇怪，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的信心要经过试验，要经过忍耐，当忍耐成功的时候，你就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说不定这是一个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使我们的信心更坚定，使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不是靠自己，而且是靠着上帝，把我们自己放下来寻找上帝，来依靠上帝，仰望上帝，求上帝。就会在那个时候，我们会求上帝啊，赐下你的智慧能力来面对我现在在面对的很难处理的问题，很难处理的难处。施利湾他是相信上帝是一个信实的上帝，他是这么真实，这么信实可靠，所以他的信心十足，他在里面称为大有信心的人，他才能够刚强壮胆，满有圣灵的能力，与他圣灵与他同在。因此他在面对这些敌对他的、反对他的、毁谤他的人，他可以站立得住，以跟他辩论。刚刚我不是提到，就是使提缓在众人面前行了神迹奇事，但是这些犹太人看到了、经历到了，不单单不信服，而且要跟他反对、跟他辩论。使提缓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使提缓应就用智慧和圣灵说话，智慧和圣灵说话，一直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所有的事情，信心、智慧都是从圣灵而来，所以他说智慧、圣灵说话。结果是怎么样呢？是众人不能，众人抵挡不住，众人抵挡不住。他如何在犹太人的公会对犹太人用智慧跟圣灵说话呢？ 这作者就是路加，他就用的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这篇长达51节的护教论，护教的讲章，来说明使徒们如何用智慧和圣灵来说话。这篇讲章非常出名，这篇讲章非常长，圣灵使用它，使用这篇讲章，让这个初期的教会，就是基督徒、基督教新生的基督教，开始从旧约的犹太教有新生出来的基督教，从犹太教里面分别出来。也就是说，这篇讲章说明了基督教跟犹太教的不同的地方，他们两个不同的地方，虽然是从好像是从这个犹太教出来的，但是他们有不同。这篇文章的讲道，他准备这篇文章的讲道，他不像传道我要准备一篇讲章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准备。史蒂凡要讲这些讲章的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呢？他第一个，他是在会堂里面在讲道的时候，有几个人就站起来，不是他想要跟人家辩论，是那几个人他听完他讲完了，他就站起来，再站起来，再看史蒂凡来辩论。这些辩论人辩不过史蒂凡的，因为史蒂凡刚才讲到是一个是蛮有智慧，所以他的智慧是能够胜过所有人来辩驳的。他们不能够胜过的时候，他们这些犹太人怎么办？他就设下假见证，就还要派人把斯蒂凡抓到公会去，把他带到公会去。斯蒂凡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被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到了公会，到了大祭司去。稍微提一下什么叫公会。公会我们可以想象现在的我们的大法官，是司法院的，就是在华盛顿的那个最高法院，他把他带到最高法院里面去，对着最高法院的大祭司，就是在那边的主持的，在他面前，在他这个大祭司面前，要他控告他，但是他要在他这个面前里面来答辩他所说的话。这种情况之下，假如是换成是我的话，我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准备，也没有这样子面对这么多人，面对这个大祭司，面对这个做假见证的人，我一定脑袋空空的，我没办法答。但是一位大有信心蛮有圣灵的人就是不一样。我们看到斯提凡，你们注意看到这个几个经节里面，斯提凡在面对大祭司的时候，他是态度是非常从容的，他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无需要用口舌来搅，这在办驳他们。他是他一个对比，在这边圣经里面一个对比，就是他一个很安详柔和有天使的面貌，跟那个有凶穷恶极的公会的人士，造成一个很大的对比。上帝的灵一定是跟他在一起的，圣灵一定跟他同在的，所以他不要惧怕。所以我们无论我们个人或者是教会在做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认识跟勇敢，才能够面对迫害的时候，我们能够信心坚固，站立得住。我们看这个讲章里面最主要是要讲什么，因为当时把斯提凡 把他绑到这个公会，他是控告他的，他是被控告的。他控告斯蒂芬有两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就是亵渎，他说亵渎摩西律法；第二个是亵渎圣殿。然而你看看斯蒂芬怎么去答辩，他是义无反顾的针对他的他的控诉，他怎么去答辩呢？他是引用圣经，这是圣经，当然是旧约的圣经，犹太人用的圣经跟我们基督教用的圣经旧约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用的圣经是一样的圣经，他用他们知道的圣经来答辩，他们也是用这个圣经的教导来控诉斯提芬。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就是说，你是用圣经神的话来回答我到底是做错了没有，圣经由上帝来裁决嘛，对不对？斯提芬的答辩也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他说上帝在犹太人历史一直一直的兴起，犹太人当中有一些人来拯救百姓的，但是犹太人就是再而三的拒绝，甚至不顺从上帝的律法。斯蒂芬就用了很多很多的例证，指出犹太人是不断的做一些事情，就是兴起上帝兴起仆人来拯救他，但是竟然来反对上帝差派的仆人，而且甚至来反对上帝。比如说我们在这里，你们注意看这个经文，因为蛮长的，所以我们没有让诗会读，要谢谢我哈。这么长的经文里面，你们仔细去看，他讲到的是很多很多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历史里面，他有提到很多比如说我们讲的两个人，一个是约瑟，这个约瑟是上帝拣选约瑟来拯救雅各的全家的家族的。犹太人的雅各的家族就是犹太人的先祖啊，十二支派就是从那边出来的。那这些先祖就是神是差遣拣选的约瑟，结果呢约瑟的哥哥们嫉妒，因为嫉妒关系就来伤害气节，甚至把他约瑟就卖到埃及去，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在犹太人在埃及为奴的这种生活很痛苦的生活的时候，上帝就兴起了摩西来拯救他们。但是在旷野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哇，这摩西五经里面就可以看到犹太人不听摩西的话，就是不听上帝的话，反而来气绝他。斯蒂芬就是用这种的方式在告诉这些犹太人，犹太人明明上帝所显示的所启示的你都要拒绝。他最后斯蒂芬就提到犹太人也是不顺从旧约给他们的启示，这些都旧约给他们的启示这接下来要做什么做什么这个先知来了要来帮助我们，但是这些都被拒绝，甚至到最后的时候神启示的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他们也在拒绝。第二个论点是讲到敬拜神的地方，犹太人在旷野是有会幕，会幕的话我们注意看会幕生命记现在学习的时候有提到会幕会幕是怎么样，会幕是在旷野，所以是随时可以搬动的，所以他们神在其中，会幕在其中的话是跟神是会走动的。那后来所罗门王不是建立了一个固定的圣殿吗？他们就误以为上帝只能够在圣殿里面，就把上帝限制在一个地方，可是上帝常常在他 在这个诗篇也好，在很多的地方一直在宣告，他不能够尽现在一个人所设定所造的地方。斯蒂芬指出来了上帝所悦纳的敬拜，因为圣殿就是来敬拜神的，指出上帝所悦纳的敬拜不是现在耶路撒冷而已。实体湾的答辩，我们简单的在讲这个答辩的两个重点，被控告被答辩的方式上面，我们看到实体湾真的是智慧充足，答辩的把这些人都给他们看到，照圣经的道理里面来讲，实体湾的控告是不实的。这些众人抵挡不住史提环用智慧的话语来答辩，为什么呢？很简单，他的能力是出自于哪里？我们刚才讲的是神，是上帝，是圣灵。既然是你要跟上帝答辩，你要跟上帝来论断，来答辩的时候，你来抵挡上帝，你当然没办法胜过。所以不能够从正面的方式来胜过斯提环的答辩的话，只有一个方法，他们想到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他打死，所以他的就闭口不言。但是上帝的话，上帝的真理却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死就被消灭，反而会兴起更多的人来传讲上帝的真理。我们来看一下斯提环死的影响。斯提环是教会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人，但是他的死改变了世界。笃信犹太教的人认为基督徒要弃，他们认为哦，他们只是认为，所以他诬告他，他认为说他基督徒是要弃绝律法，弃绝圣殿，所以他就开始来逼迫基督徒，导致基督徒不能够在犹太人当中来传福音。但是这是神的恩典，神的计划，如此福音就开始在从耶路撒冷到犹大撒加撒玛利亚，犹大撒玛利亚就开始传出去了，也就是在一些不完全是犹太人的居所的地方，就开始对谁来传福音？对外邦人来传福音，也就是按着耶稣基督所说的大使命所说的，从耶路撒冷扩张到万国万邦。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这个福音也不再限制于犹太人，从此以后任何人只要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为他死为他活，都可以得救的，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子民，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基督教在史提环殉道以后就开始发展出他的独立性跟他的自主性，新的信仰就是基督教信仰，不再被犹太教的这个信仰来限制，这也就是犹太人的历史应该要走的方向。为什么是应该走的方向呢？因为从旧约的历史上面，旧约的记载上面，他早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上帝已经向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这样说，他说地上万国万族万民要因你得福，因你得福，换句话，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使命，把这些从上帝得来的福音要传给他不是犹太人的民族，也要传。 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如此，基督徒就是成为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后裔，要将福音广传到各地各国各族。史蒂凡他的死也不枉然的，因为他的死上帝就很快的兴起的一个年轻人，就是保罗，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经节里面的第七章第58节里面讲到的扫罗。这个扫罗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保罗，他是专门来负责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感谢主，你我们今天原来都是外邦人，都不是犹太人，但是借着保罗所传的福音，我们蒙恩得救，成为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后裔，上帝国的子民，上帝的儿女。难怪奥古斯丁有这句话说，因为史提凡，记不记得史提凡要走以前，他说向天来祷告，因为史提凡的祷告，教会得着了保罗。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12章24到25，我们刚才已经念过，我们再念一次。有人读到这一经节的时候，就认为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门徒，就要像使徒一样来殉道，是不是这样？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不晓得今天教会的人数不都到哪里去了。对，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没被逼迫，这句话就不能应用在我们身上吗？是的，是我们还是可以应用到我们身上。这个经节里面讲到了死，我们刚才唱的这个等一下会去唱回应诗歌，也是在我们培灵会唱的一粒麦子这首诗歌。你唱的时候你注意听，等一下我们要注意听，一粒麦子它落不落在地里埋死，在地里死了，不论多少时候，他仍旧是自己。但是他若愿意让自己被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的例子，经历生命的奇迹。这经节的这死，不是指人肉体的死，因为这里面用的比喻是麦子，这个麦子是有一个有生命的，麦子也是有生命的，它是这个麦有生命的种子，它要被埋在地上才能够发芽成长，才能够有生命的开端，而且生命的开端要继续的生出更多的粒子出来。所以这个这里讲到的埋在地里发芽生长，不是生命的终结，不是灭亡在土里面的意思，它是跟我们人的肉体是有点不一样的。人的肉体的死，当我们在说归土归于尘土的时候，我们是说我们生命已经在这世上的生命已经终结了。所以这个死的意义应该是指到是说，这是有包着这个麦子的一个，这个麦子有包在这个，它是有生命的，它有一个外壳的，这个外壳若不破裂，这坚硬的外壳若不破裂，麦子虽然可以保持的完整，却不能够长出许多的粒子。那包含原来这个有生命力的 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粒子的这种生命，却被限制在这个坚硬的外壳的，它就在它里面。虽然外壳本来可以生出来生命，但是它却是不愿意埋下去被使用，它终究是一粒而已。不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蒙恩得救了已经十年八载的，听得到也听了千百次，说不定我刚才讲的道他都听了好几次，但是他却不肯愿意落在地上，不愿意为主所用，不让自己被埋被用尽，外壳不愿意被主来破裂，他仍旧是一粒。史蒂芬信主以后，他愿意把自己被掩蔽、被淹没、被埋葬、被使用、被用尽，结果结出了许多美好的子粒。史蒂芬当他被呼召成为平信徒领袖的时候，他就尽心尽力的来服侍，不单单忠心的服侍这个管宦时的服侍，他也热心的传福音，最后他不惜牺牲到他肉体的生命，来为了护教而来牺牲这生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为主耶稣基督行舍弃生命的人。那本来你要注意看到，在他死的时候，本来是坐在上帝右边的耶稣基督，坐在宝座的耶稣基督，结果史蒂芬死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站起来了，主耶稣基督站起来欢迎了史蒂芬回家，回天家。这是何等荣耀，何等的恩典。更难可贵的是，史蒂芬死以后，有更多人不怕死，有更多人有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在各处继续的传讲上帝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直到今日。你愿意不愿意活得更有意义，为上帝而活，为主做见证？我们要知道，史蒂芬原来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不是在跟随主耶稣基督三年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不是的，他是才刚刚被拣选出来成为平信徒的领袖，就像我们这选的执事一样，成为他有一些负责，他不单单负责管宦食，有这个能力从上帝而来，他很忠心去服侍，他也有十足的圣灵的知识能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被神所用的时候，都能够成为一个大有信心、圣灵充满、以智慧、以圣和圣灵说话的人。阿妹吗？好，我们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神，你自己恩典，让我们再一次的献上感谢。主，我们愿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愿我们能够活得有意义，愿为主而活，为主而死。谢谢您，是使我们的生命更丰富的，就是愿意摆下自己，愿意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